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我翻到以后，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要读给弟兄姊妹听。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而且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放到第二章，十七节，以后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上工。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请我们低头在一轮祷告。主事的早晨，我们愿意和众圣徒一同把我们心在归给你，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再次全然归给基督，因为你实在是配的，因为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属主的人。那早晨我们还求你仍然借着你恩典的话语再次鼓励 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人既然蒙到这么大的恩召，当我们回头来想到我们所蒙恩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主你是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里面，在一生的年日里面，更让我们心更多爱你，更多愿意顺服你，愿意更多来服侍来跟随你的脚中。我们求主在纪念早晨这一点时间，巴不得你的话真再次发出亮光，借着启示的灵来教导，来启示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怎样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做成这样工作。同样今天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蒙救赎儿女当中，你也做这样工作，好叫你心满意足，好叫你旨意能够快快临到这个地上，你的旨意能够通达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愿意等候在你面前，你施恩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我们求你真是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软弱，这是欠缺不堪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你，每次我们看见十架那个救赎，看见宝血的功效，我们就能够愿意说，主都是你怜悯我们，因此早晨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只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就近你，来施恩怜悯的主再次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早晨呢，愿意和弟兄姊妹再来看尼希米记。我曾经和弟兄姊妹提到说，尼希米记呢是讲到一本恢复属灵恢复的书，因为神借尼希米呢回国，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把耶路撒冷城墙和门呢建立起来。那尼希米记也是在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是一段的最后一段历史，是被称为是最后一卷历史书。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在旧约以色列百姓最后这一段历史当中，怎样在他们当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怎样重新把耶路撒冷城重新把它建造起来，恢复过来，就是恢复到原来那座城的一个光景一个样子，那就是讲到恢复到神那起初的心意。我想同样在这个时代，或是说在这个教会处在最末了这一段历史当中，神同样在教会当中要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做这样的建造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正是处在这个最末了时代，然后主就第二次再来了。所以我想从以色列这个 最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恢复建造这个城墙。我们从这其中如果看见一些属灵的原则，到底神在这个末了时代要在一般神儿女当中怎样做个恢复的工作，而我们这一般人怎样才能有份于这样恢复的工作，好叫神的心意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成全，能够应验，叫我们在他面前能够蒙受更多的恩典。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原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可以所学习的。那上一次我曾经提到说，第一章乃是讲到这个建造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尼希米那时候在波斯的王宫在那里当王的久政，而在那个时候呢，他听见有个弟兄从犹大回来，他问说，那么那些被掳归回逃脱剩下的人，他们回到犹大地以后他们光景如何呢？这弟兄就告诉尼希米说，犹大神那些百姓们他们遭受大难，受了许多的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被火焚烧。当尼希米听见这样话的时候，他里面非常悲哀悲痛，他在神面前在那里进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能够使用尼希米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关心神百姓关心神家的一个人。虽然他当时处在王宫里面，他的地位是非常高，但是我们看见他虽然人是在波斯王宫，但是他心一直在犹大省的那些百姓们的身上，他心一直注意到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到底是如何，那就说他一直关心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属人光景是怎样。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神要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人他可以处在世界上好像他可以有非常好的地位身份，但他心不在那里，他心仍然是一个注意到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百姓那个属人光景。所以我想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所要使用的人也是应该是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人他是真实关心教会真实关心神百姓的光景的人，神才要使用他。所以当他听见犹大光景以色列百姓的有耶路撒冷城街行的时候，他里面非常悲痛，他在神面前怎么进食的祷告。而第二章呢就记载说，因着神伸的所帮助，王允许他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当他回去以后呢，尼希米头一件事情乃是亲自去查看耶路撒冷城倒塌的情形怎么样。当他实际观察以后呢，他就把城的倒塌情形来告诉以色列百姓，然后呼召以色列百姓一同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不仅先听到这个消息，他更是需要亲身去经历去观察到底今天耶路撒冷城倒塌情形是怎样的光景，他亲自去体会到神百姓属灵荒凉到底是落在怎么样情形底下。虽然他已经知道情形，但是他必须亲自去观察，就是说他必须要亲自亲身的体验经历，然后他里面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这个尼希米，他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印象，他不仅听说而已，他必须亲眼看见到底今天耶路撒冷城已经被破坏到一个什么样程度，他才知道怎样从哪里修造建造起，怎样在那里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而在那里才能够产生一个工作。所以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就起来做一个建造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些也都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盼望有一点心在神的家里面好像愿意在这里一同建造一同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必须头一个，我们必须真是关心神家的需要光景，看见今天神的百姓到底是落在怎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若是有真实的看见经历的话，神把这样负担摆在人的心中，然后在那里我们就有一个清楚意象，然后神的工作马上在那里就能够被开始推动。所以到第三章我们就看见那里就有开始一个建造，第三章记载那些建造的人和他们工作。我曾提过说耶路撒冷的城在属灵意义上可以预表到主耶稣基督，耶路撒冷城也可以讲到是代表教会，因为耶路撒冷城教会就是神永远心意的所在，神的旨意就在教会，神的旨意也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耶路撒冷城为什么需要城呢？为什么需要墙呢？墙乃是讲到一个界限，一个分别。今天教会和这个世界应该是有个界限，有个分别。为什么仇敌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破坏神的教会，破坏神的儿女属灵的生命呢？因为城墙倒塌呀，因为在那里不再有界限，不再有分别了。仇敌那些不圣洁的人，他们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处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教会应该是有墙的，应该和这个世界应该是分别出来的，不沾染这个世界各样的习俗，各样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那些不属于神不属于基督的事物不能进到神的家里面，进到教会当中。若是教会在那里有一个分别的话，这一座墙又成为一个保护，仇敌就不容易进来。所以以赛亚先知在60章哪里也说，这个墙要被称为一个拯救的墙。教会神的儿女怎样才能蒙到拯救呢？只要我们在那里好好有一座墙在那里，和这个世界世人有分别，我们在这里那里就蒙到神的保护，在那里就蒙到神的拯救，因为仇敌就不容易进来伤害我们，破坏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所以当那里保护有的时候呢，在那里呢就有了见证。所以城墙也是讲到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彼此有关联的。我们若是和世界有分别，在这里我们就得到神的保护，得到神的拯救，在这里就有神的见证要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所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受了那么大的凌辱呢？就是因为城墙倒塌了，就是因为虽然他们回国以后曾经有一段复兴的一个景象，耶路撒冷圣殿重新被建造起来，又恢复了祭祀献祭，但是慢慢我们看见他们又和外邦的那些不圣洁的族类呢又通婚又联合了，他们又开始走属灵的下坡路，就见证就没有了，又受到仇敌的羞辱，在世人眼光当中被践踏被藐视看不起，神的见证就不再有了。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必须要建立起来，但是我们感谢神，耶路撒冷这座城有墙也有门，门乃是一个通道，叫人能够借着门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进到神的国度神的家，进到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能够进到属灵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在那里有门，一个人想要进到耶路撒冷城，以神或说以神的国度有份，他必须借着门进去。我们感谢神，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今天我们只有借主耶稣 才会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进到教会，进到神的国度，神的家，进到所有属灵的丰富境界里面，能够借着他能够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而在这一第三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修造有十个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门，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只记载十个门，还有两个门呢，是一个以法莲门跟一个富贵门，或许这两个门没有被破坏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在第三章里面，他们要把这个十个门和这些城墙重新把它恢复到起初原有的光景。那我想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意义来看。我刚提到说主耶稣他就是门，所以耶路撒冷城的这些门呢，所有属灵意义都是包含在主耶稣这个门唯一的门的里面。借着不同的门，我们来经历主耶稣各同不同各方面，或是说借着不同的门，我们在属灵上有各同不同属灵的经历，或是说怎样的人才能从这些门里面进到耶路撒冷，经历主的自己，经历神一切的属灵的丰富。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就代表神整个永远心的所在，神一切丰富，神的同在就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那我想早晨我们先来看头三个门和他们的建造。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经里面可以来学习的操练的。我们看看这些门到底有哪些属人的意义。头一个呢，他们所修造的乃是羊门。羊门乃是讲到那个献祭牲畜要进入的一个门，这是第一个所要修造起来的一个门，这是一个根基的门。因为这一个门乃是讲到十字架救赎的门。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呢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工作是大祭司和他弟兄众祭司的工作。主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那么基督大祭司他一次把他自己一次献为祭，无瑕无死的献在祭坛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祭。他开了羊的门，我们今天就可以从这个羊的门进到城的里面，进到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头一个经历呢，是从这个羊门里面进去，所以这个门必须头一个被恢复建造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教会在这里所要做一个修造的工作，头一个所要恢复起来是什么门？那是羊的门，那是主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门为什么需要修造呢？因为这个门被破坏掉了。因为今天好像人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不再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再强调主十字架的工作。今天人在那边说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你看所传内容都不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救赎上面。人在那边说是福音，但是所传的内容常常与福音没有相干，常常与主的救赎没有相关，谈到主其他的事情，或说只轻描淡写讲到主的救赎的工作，而去强调那些讲些人生，讲到那些哲学，讲到人的科学各种方面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到那些，但是那些不过是要引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根基上。因为这是人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头一个经历，这是一个救恩的门。但是我们看见今天仇敌把这个门破坏得非常厉害，叫今天教会在那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单单传扬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所以为什么这个衙门是第一个要修造的呢？因为这是一个根基。我们看见所巴伯他回国以后，他在那里重新建造圣殿，他头一件事情还是恢复祭坛，先把坛筑起来，那就是讲到十四节的救赎，然后再立根基，然后才开始来建造这个圣殿。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诗篇告诉我们说呢，根基若是毁坏，义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今日我们传福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福音。福音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只有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只有这个福音才能够叫人真正能够进到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好像说他也信了福音，信了耶稣，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他可能有许多因素，许多原因，他愿意来教会，他愿意和神的儿女一同聚在一起，但是因为他不清楚为什么他要信耶稣，为什么人需要耶稣，就是因为可能起头他在那听福音的时候，人所传给他的不是真正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致人常常迷迷糊糊就过他一生，实在是非常可惜。所以这是一个根基的门，我想这个门也是一个奉献的门。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成就救赎的工作，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他从羊门进去，他成为那个被宰杀羔羊，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真是从羊门进去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百姓，头一件事情也要把他自己奉献给神。今天我们早晨所唱诗歌，全都归给基督。是的，我们全人应该都归给基督，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生命宝贵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所以只有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才能够从这个门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才能够稍微摸到神的一个人心意。一个不奉献的人，他永远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常盼望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若是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自然而然圣灵会在里面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慢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门。所以当大祭司和祭司们他们在那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分别为圣，安立门上。因为这一单从这些门进去的人，他们都是宝血所洁净，他们都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单单是归给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那里过夜节吃羔羊的肉，他们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说要把长子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因为他们从埃及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这一半人就是从世界埃及里面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就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自然而然他就进到羊门，他就能够从这个门进去。因为他们愿意把他一生奉献给神，为神而活。那我们看这一段的城墙是怎么建造的呢？他说他们要建造到筑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在这里讲提到两个楼，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楼乃是讲到一个所望，一个所望的地方，那些所望的人站在城墙的楼那里，他们在这边警醒，看看是不是仇敌要来攻城。为什么城墙之所以会倒塌呢？就是因为守望的人失了职，守望的人没有在那边禁止，以致让仇敌有机会来攻破城墙。弟兄姊妹，守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守望的人就是他们一般愿意在神面前常常祷告的人，警醒在神面前祷告的人。 今天教会为什么那么显出那么软弱，为什么神的见证不容易被显明出来，就是因为教会缺少所望的人，缺少祷告的人，缺少警醒的人，以致我们看见仇敌就透露进来了，就破坏神的百姓，伤害属灵生命，叫神的百姓生命又软弱，没有能力站立起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楼也需要把它恢复起来。而在这一段的建造城墙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是耶利哥人在那里建造，耶利哥人在那里建造。我们知道耶利哥城乃是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所遭遇的头一个城。当以色列当神借以色列百姓把这一座城毁掉以后呢，神在那里说呢，若是有人修造耶利哥城，他们立根基的时候他们要上长子，他们在那里安门上的时候他们要上幼子。所以耶利哥城的人乃是代表一般受咒诅的人，受咒诅的人，而这一般原来是受咒诅的人，他们现在却能够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耶利哥城的人，我们原来是受咒诅的族类，我们乃是与神的家是无关无分的人，我们原来是应该是下火符的一般人。我们从前在地上是建立自己的城墙，我们在法老权势底下在那里为法老建立积货城，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天我们从阳门进去了，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却有负于神家的建造，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怜悯。这一般受咒诅的族类，他们不再为自己在地上建造自己的城，为自己在磨，为自己在自己地上扎根，他们知道他们在地上不过是聚居，是客旅，他们在地上他们只有心愿乃是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家，一同在那里服侍，把神的见证，把耶路撒冷城重新再把它建立起来，让神能够重新回到神的百姓当中，让神的同在重新在神的百姓当中丰富起来。弟兄姊妹，这是耶利哥城的人在那里所做一个建造工作，恢复的工作。然后第二个门呢，乃是愚门，愚门乃是讲到一个得救的人，也是讲到一个有复活得胜生命的一个人，这是一个福音的门。主曾经对彼得说呢，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他从主呼召他以后，他重新要为主得人。所以怎样的人是从移门进入忧伤城的人，乃是一个人这是有重生得救经历的人。我想这个门也实在需要在这个时代当中被恢复起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呢，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圣灵和水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说一个人他必须要重生的经历，他才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才能从这个移门进去。若是一个人只是接受一套的道理，他可以进到基督教里面，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家里面，他仍然是在门外。我想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需要也需要把这个真理重新再建立恢复起来。因为今天在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实在可以感受到有一些人，或是说很多人，他们真是没有重生的经历，没有重生的生命在他里面，以至于他们没有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对属的事物完全是不知的，更 不会羡慕那属灵的事物，更不会想要得到那永远上好的福分。也许他可以常常来聚会，好像也进到这个物质外面那个教会的门，但是他没有从那个属灵的门那个移门进到那属灵境界里面，以致他对属灵中属灵的事物他完全是门外汉，他完全不认识属灵的事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对那些属灵的境界事物他也没有多少兴趣。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是不是有一些人是落在这样光景底下呢？为什么？那个根本的原因来是说，他根本没有重生的经历，没有重生的生命进到他里面来，他还没有从这个移门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实在需要也把这样的真理要把它恢复起来，我要帮助那些没有重生得救、没有重生经历的那些人，帮助他们认识救恩，让他们清楚他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让他们对救恩有把握，让他们确定他们里面是不是能永远的生命，这永生在我们里面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使徒约翰写信的时候，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永生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了，弟兄们，今天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有永生的人，是不是清楚得救的人，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曾经从这个移门经过的人。弟兄们，今天我们需要把这样的真理再次把它建立起来，免到有些人他说他得救，他信耶稣了，就到那一天他就进不了那个天上那一座耶路撒冷城，那一座城与他没有分，那真是非常悲哀，非常可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有永生，有生命，我们的确有那个重生的经历。也许我们不能把我们得救的见证讲非常清楚，但是我们里面却很深信我们是有生命在里面的。也许在许多真理上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是我们确定我们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正如主耶稣医治那生来瞎眼的人一样，虽然他讲不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一直定罪主耶稣说他是一个罪人，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但是那个瞎子他看见以后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可以看见的。也许他不能够和那些法利赛人去辩驳，讲不过他们，因为那些人都是熟悉律法的人，但是这个门到主耶稣医治的这个瞎眼的，在他生命里面他很确定的一件事情，他从前是一个瞎眼看不见，在黑暗里面一个无指望的人，但今天他看见了，他认识了主，他知道他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这样确定的一个把握，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移门进去。那这个移门也是讲到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在圣经里面水常常是表明一个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红海，他们经过约旦河，那都是表明一个死亡，他们哪是从死亡里面经过有复活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人。今天这个世界是落在死亡权势辖制里面，怎样的人才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存活呢？基督徒怎样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权势死亡笼罩的环境气候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呢？除非我们里面有这个复活得胜的那个生命，我们才能够这个胜过这个世界的权势。在这个末了时代，我们看见教会似乎越来越荒凉，越软弱，好像是落在一个属灵死亡气氛的笼罩环境底下，让许多人灰心丧胆， 让许多人没办法继续跟随主，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感受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坚守主所给我们的托付，能够继续在神的家和众圣徒们一同在那里陪他服侍。除非我们里面有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胜过这个死亡的水，我们不受他影响，不受他不会受他打击，我们仍然靠主恩典，靠主的怜悯，我们仍然在那里能够为主活着，为主做见证。我想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从这个移门再次经历主的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实在需要神常常把这样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也需要常常追求这个丰盛的生命，让主耶稣那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冲破死亡的生命，常常在我们里面显为真实，显为大。我们在这时代里面，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我们能够在这个逆水当中，我们能够往前而去。当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又从又一次从移门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又才能够经历到主的自己，经历到主的丰富，享受到一点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些属灵的恩典。而在这段城墙的建造当中，是哪些人在建造呢？他说有提哥雅人修造。提哥雅人，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个先知，他是提哥雅人。在小先知书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得哪一个先知他是提哥雅人。阿摩斯，他是提哥雅人。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负重担者，就是他用他肩膀来背负重担，他用他肩膀来扛负主的工作。所以这个小字告诉我们说，那个肩呢，就是颈项。所以提哥雅人呢，是讲到他们是一般愿意与主同负轭的，他们用颈项与主同负轭，他们愿意担负主的工作，他们愿意背负担子。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轭，学我样式。怎样的人他才能够用肩膀来负主的工作呢？他愿意用他颈项让主的轭和主一同负轭呢，一同在那边做工呢？只有一个学习向主、心里柔和谦卑的人，他愿意用他肩膀来背负主的见证，用肩膀来抬耶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该是像提哥雅人一样，我们应该被称为是担负重担的人，我们应该是用我们肩膀一同在背负主的工作、主的见证。我们若是能够持续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需要有个柔和谦卑心。只有这样的人，当主的担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能够背得动，他才能够走更远的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主没有把过多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他总是按照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然后背负一点的责任。很可惜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在提哥雅人当中有一班人，他们是被称为是贵胄，就是尊贵人，他们不愿意用肩来负主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应该是成为一个贵胄，成为尊贵人。我们中国有句话说，贵人请你高抬你的手，因为贵人他是不动手的，他是要叫人来服侍他的。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贵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家都应该是仆人，个人按着神所赐给我们恩赐，我们彼此在服侍。每一个人来到聚会里面应该有个心智，我在这里是要服侍人。当我有这样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服侍到了，我们就服侍到别人了。我们就按着神所量给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恩赐，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家中彼此服侍，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已经从这个门进去了，我们就有份于神的工作，神的见证。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总是有他那一份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高抬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神总是有他一份，都有你可以扛的，可以做的，可以服侍的地方。我们感谢神，这一段的成讲的是提哥亚人，他们从主接受责任，接受托付，他们愿意在那里做建造恢复的工作。好，第三个门呢，古门，据说呢有一条非常古老的道呢从那里经过，所以在那里就造一个古门。先知耶利米书第六章来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说，耶和华如说，我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山道，便行在其间，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当先知讲这样话的时候，乃是在那里预言耶路撒冷城马上有灾祸临到，仇敌马上要攻城，他们要被掳。当人处在那一种好像兵荒马乱动乱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人心是惶惶的，人里面慌乱，没有一个平安。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为他自己找一个出路，找一个平安的路，哪里可以得到保护，哪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而就在那个环境那个背景底下呢，神对他们说呢，你们要站住，你们要查考，你们要询访问那古道，你们就要看见那是善道，你要走在其中，你们心里就有安息。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动乱不安的一个时代，人心惶惶的，人里面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不仅是外面的环境让人没有平安，里面人也得不到那个安息，没有平安。因此环境恶劣，经济各方面的一个光景不好，许多所谓那些恐怖分子，让人没有一个真正找到一个平安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就这教会属人光景也是一样，在这个混乱的一个宗教世界里面，人也是在不知道该如何往哪里去。有许多道理学说，许多运动在被推行，以致叫许多神的儿女不知所措，到底哪一条路是我该走的呢？到底哪里是我该聚会的地方呢？到底在哪里我可以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所以许多人因着这样光景，因着这样环境影响，他到处跑，到处走，到处在找门路，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永远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太久，又走掉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环境，这样属灵光景的时候，我们路在哪里呢？主父我们说，站住，不要乱跑，因为在那个翻乱的时候，更让我们容易走错道路。哪里是善道？哪里是主的路呢？哪一条路才是正路，是我们所该走的呢？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感谢神，主他是唯一的道路。今天我们只要停下来，我们只要常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在寻求默想，主自然会指引我们，那是善道，那是正道，你应该走在其中。这一条道路就把我们带到谷门里面，因为谷门乃是讲到神那永远最起初永远的心意旨意，最古老的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也是被称为最古老的福音，古老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传福音或是教会的信息，不是在那里有一些创新标新立异，要吸引人的心，要打动人的心。教会的信息原来是最古老的信息，耶稣走在其中。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愿意常常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惊慌。今天即使许多异端邪说，许多运动在那推动，我们只要常常学习等候在主面前，我们有个单纯的心，主自然会指引我们一条正路，我们就知道如何走在其中，我们就不会走偏差的道路，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谷门进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我们在那里能够稍微摸到神一点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如何在神的家里面怎样建造神的教会，怎样把那些失去的重新再把它恢复过来。我们永远是走那最古老的道，总是进到最古老的门。我们不要太去注意外面那个世界花花许多花样，叫神的儿女的心受许多搅扰。每一个时代我们就看见有这样的道理，这样学说一再出来，但是我们看见许多那些蒙到神恩典保守的人，因着他们知道他们要站住，他们在那边要查问去访问，他们知道在那里可以，他们可以来寻求神，神就指引他们该走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是处在这样光景底下，我想需要更多学习安静等候在主面前。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再一次从这个谷门又进到耶路撒冷城去里面了。而在这一段的建造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是欺骗人，他们在那里建造。我们知道欺骗人呢是迦南地欺骗城的，住在欺骗城那里的人。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欺骗人听见的来说，听见以色列来的时候，他们心惶恐，他们知道若是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们生命就没有了，结果他们就来投靠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用了欺骗的，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结果以色列百姓就和他们立了约，没有把他们杀害掉，结果这一班人呢就被保存下来。就耶稣也说他们将来他们是要在神的殿里面做奴隶的，在那里撇柴挑水的人。所以这一般人也是跟那个耶利哥人一样，也是应该是做主的人，该灭亡的一般人。但是感谢神，他们知道来投靠神，结果他们生命被保存下来，他们生命不仅被保存下来，有一天他们的后裔却能够一同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却有负于神恢复的工作，这是何等蒙恩的一件事情。就着我们天然生命来说，我们也是欺骗人，我们原来是应该是灭亡的人， 当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被除去的一般人。但是感谢神，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一般人却知道要投靠神，投靠永生神，投到主的怀抱里面，我们得到神的保守，我们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再灭亡。但是这个还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把我们保存下来，那是叫我们有一天在神的家中和许多欺骗人，许多那些原来是和我们一样受咒诅的族类，一同在那里做建造的工作，一同把城墙再把它恢复过来，这一般人也能够重新从这个门进去。而在这城墙啊建造里面还讲到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原来是做银匠的，有一种是原来是做香的。我们知道做银匠跟做香的人，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精细的，表明说这一般人原来他们在世界上他们工作都是非常精细，都是非常好像非常高尚非常好的一种职业的人，他们不是干粗活的人，他们不是劳工阶级。但是有一天他们闻到神恩典的怜悯，他们却愿意答应尼希米的呼召，一同来建造城墙，一同在那里做出工。因为建造城墙是一种出工，按着本性，按着他们的本能来说，他们不适合做这种工作。但是当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他们进到神家里面，他们把他们原来在社会上在世界上那种身份地位放下来，他们愿意在神的家里面做那种最初的工作，最卑贱的工作，可能是一个打扫清洁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思维也同样看见这样弟兄姊妹，他们的职业不是一个不是都是非常细任，非常不是用两只手在那边好像非常需要干粗活那种人。但等到他们蒙恩得救以后，来到教会里面，在人来看，在世人来看，非常好像非常肮脏污秽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做。这一般人就是原来是做银匠的、做香的人。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聚会，那里有那个负责弟兄，他是一个大老板，有很多的企业，但是每个主日早晨呢，他很早就来到教会里面，和一些弟兄姊妹们一同在那用抹布带一桶水在那擦板凳，里里外前面上面底下周围用水用抹布在那擦。等到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呢，就能够做一个很干净的椅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原来是做匠工的银匠的人，做香的人，但是他们却愿意在神家里面一同来做建造的工作，他们实在蒙到神更大的恩典。这些人他们都有份于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在经历到神家里面一切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家也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若是我们在这样时代这样在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夏娃当年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怎样做建造恢复的工作，我相信今天神在这末了世代也要在少数的神儿女当中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做这样建造工作。而这些人他们就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人他们才能真正有负你神的工作，有负你神的见证。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心眼，我们愿意像你信你那一天呼召以色列百姓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 免得我们再不再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我们愿意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城墙重新把它建造起来，我们愿意把这些人门打开，引领人，让他们从许多不同的门里面经历主耶稣的丰富，经历主耶稣基督各样恩典。我想这样的人实在是个有福的人。我相信在这样末了时代教会最后一段历史当中，神也是要做这样恢复工作，巴不得我们在其中都有份，神是恩待我们。我们讲到这里，请弟兄到我们做最后结束祷告好吗？
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配，你却是把这个话语教诲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从心里深处领受你对我们说的是什么。神，我们知道在你经营建造里面需要我们的同工，需要将我们的心摆在你的手中，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经营你的建造，共同进到一个身体里面才能看见的荣耀。主，虽然我们卑微，你确实把我们提高，让我们在建造的工作里面与你有份。神，但愿是今天我们正要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手里面，愿意说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时间，让我们同心合意共同进到你家里，摆上我们应当摆的，做我们所应当做的，再次真正看见你的荣耀，再次只有你的名被高举，也只有你看见你在光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活在黑暗的人不再是为自己为活，乃是为着我们死而复活的神而活。主，愿意说这些话语做我们生命的根基，能来朝见你的凭据，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祷告奉你的名，阿门。